稣的生平事迹不是已经记载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里了吗？那么为什么约翰还要写第四本福音书呢？
约翰福音的作者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想知道使徒约翰如何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欢迎收听刘瑞光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
弟兄姊妹，你们好，我是刘瑞光牧师，欢迎你们再来跟我一同查考《约翰福音》。今天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六课，这个第六课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21节。这一段的圣经是耶稣跟一个人名叫尼哥底母的这样一个官来谈话，他跟这个人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就是关乎生命的事情，或者说是谈论到这个永生的事情。那论到这个生命永生这件事，是约翰福音非常主要的内容之一，因为约翰一直都要想告诉人，耶稣来就是要把生命带给人，耶稣来就是要人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么在这个第三章以前，约翰主要是表明介绍给我们知道耶稣是谁。那么来到这个第三章，约翰就很希望人知道，你要认识这一位耶稣，并且要从他得到他所赐的这个生命，要从耶稣得到那个永生。那么生命永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一段，他用一个特别的名词来形容，这个叫重生。所谓重生就是再生一次，所谓重生就是新生。耶稣想要告诉人，每一个人需要重生，需要再生一次，每一个人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重要。那论到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论到这个重生的问题，第一方面经文给我们注意到的就是重生的必须，这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几节经文怎么说是重生的必须呢？因为圣经这样说，你看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第三节，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耶稣明明很老实的告诉尼哥底母，人假如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后来到第五节的时候，他更强烈的说，就不能进到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必须了。重生是进神国的钥匙。耶稣怎么样来引导这个尼哥底母，怎么样来给我们看见这个重生的必须呢？第一个，我们就看见尼哥底母是怎么样一个人，透过他的为人， 来告诉我们重生是必须的。那尼哥底母是怎么一个人呢？圣经说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哦，原来这是犹太人里头一个团体，这个团体里头这些人就被称为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是一群很懂得旧约律法的人，这一群法利赛人是非常保护旧约这个律法的一群人。换一句话说，他们是懂律法，他们是爱律法，他们是保护律法的。这样一个人，我们常会觉得，哎，这些人都是好人。但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假如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懂得律法是好，爱律法是好，保护律法是好，但是你还是需要重生。这是尼哥底母第一个情况。尼哥底母是怎么一个人？第二，圣经说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官。官说明什么事？官说明了地位。人在这个世界最想要得到的莫过于钱财地位。有地位，哎呀，这个人活在世界就真是觉得非常的幸福。但是耶稣告诉他，你这个犹太人的官必须要重生，假如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有地位的人你还是需要重生。尼哥底母是怎么一个人？第三样，第二节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哦，这个人是晚上来见耶稣。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是晚上来见耶稣，有很多可能，可能是他做工完了所以晚上才来，也可能是因为他怕犹太人所以晚上才来。无论什么理由都好，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晚上来见耶稣表示他对耶稣有心，或者说表示他对耶稣所做所行的所说的有兴趣，想多知道。他是一个有心的人。现在我们就看见一个道理，虽然对耶稣有心，耶稣说，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对耶稣有心还不够，你需要重生，再生一次。还有尼哥底母是怎么一个人呢？他见了耶稣以后就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啊。他见到耶稣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知道，知道这两个字很重要。原来他对耶稣是有所认识的人，他知道很多关乎耶稣的事，他也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普通人能行，一定是有神同在，所以他是对神有知识的人。那现在的道理给我们看见，就算你对耶稣有认识有知识还不够，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这里我们就看见尼哥底母是代表了那些懂律法的人，有地位的人，有心的人，有知识的人。耶稣就告诉我们，虽然这样还是需要重生，所以重生是必须的。尼哥底母听见以后，当然他就不明白，然后他就在第四节说，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这他不明白，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再生一次。那么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重生的方法。人怎么能够
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再生一次的生命啊。那耶稣在这里提供两个主要的方法，请看圣经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两个条件，第一个，耶稣说你必须要从水而生。那么从水而生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一看见这个水这个字，我们立刻就会意会到水有它的作用。水的作用是什么？水的作用就是洁净，洗干净，这是水。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这个犹太人尼哥底母说，你必须要从水而生，就是你必须要被洗干净，要成为洁净，这个就是水的意思。当耶稣讲到水的时候，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人更会了解，凡是要加入犹太教的人必须要经过这个水的洗礼，这是一方面。还有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也更清楚地知道，当时有一个人常替人洗礼，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所看见的施洗约翰。所以耶稣讲到水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领会到水代表了洗礼。一个人怎么能够洁净呢？一个人能够洁净，必须要是透过这个洗礼所代表的这种的仪式。透过这个洗礼，使一个人能够洁净，能够成为干净。但是问题来了，难道这个水真是有这么大的力量吗？人一洗就能够干净吗？就能够成为圣洁，就能够成为清洁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个洗礼有这一种的功力。那么到底这个洗礼怎么能够洗净人呢？哦，原来我们又再回到当时人所知道的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代表的意义。原来约翰的洗礼有一个特别的名称，这个名称就称为悔改的洗礼。那耶稣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尼哥底母，你要重生，你必须要从水而生，你要被这个水来使你来洁净，成为圣洁。怎么能够洁净成为圣洁？你就必须要悔改了。一论到悔改，我们就要问，什么人需要悔改？需要悔改的人就是知道自己做错的人。什么人需要悔改？需要悔改的人就知道自己犯了罪的人。做错犯罪的人就需要悔改。那什么叫悔改呢？悔改不但只是懊悔，不但只是忏悔。悔改除了懊悔以外，还需要改，改过来。所以在圣经用这个悔改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180度的改变，方向的改变。人要成为圣洁，成为干净，就是当你当我知道你跟我所行的路，你跟我所做的事是错的，是犯罪的，那我们要做什么？一方面心灵痛悔，第二方面我们要改过来，180度的改变，不要再走下去。耶稣说你这样就能够成为圣洁，你这样就是被水洗干净了。这是第一。第二呢，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还有第二个条件，你必须要从灵而生。这个灵很明显就是圣灵。哦，原来一个人要得到新的生命，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还需要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哦，原来圣经的真理就给我们看见，人要接受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当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灵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就进来了。当这个生命一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作用，神的灵就在我们人的里面改变我们， 把我们里面改变，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更新我们里面，把我们里面更新，里面被改变，里面被更新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后来所讲的新造的人。那我们就会问，难道悔改还不够吗？不够的。悔改假如不加上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大家都有经验，悔改不久，你里面还没有变，你不久又重新再犯。悔改一次，悔改两次，你里面不变，你还会再犯再犯。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你必须要从圣灵而生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就得到新的生命了。那这是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是非常简单。第一，要从水而生，认罪悔改；第二，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改变我们里面，这样就可以重生了。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完这个事，那尼哥底母有什么反应呢？第九节，尼哥底母就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他还是不明白，他不但是不明白，他还是不了解，他不大懂。那么跟着从第九节第十节以后，耶稣就给他看见一件事，重生，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虽然是我们不大容易了解，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给我们新的生命是有根据的，我们是可以真真实实的知道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的。从第九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重生的根据是什么。重生有什么根据呢？第一个根据，请看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不领受我们的见证。那你注意耶稣在这里讲，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这些话无非是告诉我们，重生这件事是有根据的。根据什么？就是根据主自己的见证。主有什么见证呢？主见证的是他见过的，主所见证这个重生是他知道的，是他明白的。所以耶稣见过的事，耶稣所知道的事，就是一个见证，虽然这个见证人不领会不知道。为什么人不领会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呢？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啊，人不了解是因为人来来去去认识的都是地上的事，甚至地上的事我们很多时候还不能够完全了解。所以当耶稣讲到新的生命，圣灵进到人里面这种生命的时候，人就很难理解。但是人不能理解不等于不真实，人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人的知识有限，我们明白的是有限。我再说，我们不懂不等于不真，圣灵的重生是真的，因为这是耶稣见过的，因为这是耶稣知道的，这都是天上的事。好，这是第一个根据。人重生还有什么证据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得着新的生命啊？第二个证据，十三节那里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哦，耶稣在这里举出一个历史的事例来了。这个历史的事实是什么？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耶稣在这里提到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就给我们想起当犹太人出了埃及，他们离了埃及以后在旷野漂流，在那个旷野漂流的过程里头，因为他们顶撞神，不信靠神，所以有那个火蛇出来把那些人咬伤了，人一被那个火蛇咬伤很快就死。那么神就告诉摩西一个办法，就叫他做一条铜蛇。那摩西把那个铜蛇一举起来，就吩咐人凡是被火蛇咬的，一看这个铜蛇就能够被医好了。所以耶稣就提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个历史来了。这是犹太人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事实，这是犹太人每一个人都相信的一个历史的事件。耶稣把这个事情拿出来，然后耶稣同样做一个比喻，他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叫那些看的人一看就得医治，他说我也照样被举起来，就是讲到他将来要钉十字架，他也是照样被举起来。当他被举起来以后呢，十五节就说了，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所谓信他的人，就是相信，好像当时的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相信摩西的话，一举头仰望这个蛇就得医治。什么人能够相信耶稣所讲的话，仰望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耶稣说这个人就得永生了，就得生命，就重生了。所以重生是有根据的，第一个根据是主耶稣的见证，第二个根据是历史的见证，用摩西来做一个比方，还有第三个见证。第三个见证是什么？就是从十六节开始。那一讲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圣经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立刻就看见这里提到神的爱来了。神的爱带来什么结果？神的爱带来的结果就是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然后就加一句反得永生，就是得到新的生命。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叫人得生命。所以人能够重生，人能够得生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人得新生命一个保证。神的爱怎么样成为人得新生命的保证呢？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请各位注意世人这两个字。什么叫世人呢？世人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凡是活在世上的人，神都爱他们。换一句话说，凡是活在世上的人都是神爱的对象。既然神爱世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爱的对象，可见人人都可以得这个新的生命。而这句话又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这是神爱的表现。神爱人有什么表现呢？圣经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爱到一个地步，神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人。怎么赐给人？就是叫他的独生爱子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本来是荣耀的主，在天上， 但是因为爱人，所以就来到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因为爱人，他本来是圣洁荣耀的，但是因为爱人，就甘心情愿来到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为了就是要救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就是爱。这个爱还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功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爱的功效就是叫人不至灭亡，就是不至到沉沦，不至毁灭，乃是得永远的生命。啊，这是何等的功效，完全是因为神的爱造成的。好了，十七节他又补充，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耶稣来，他的目的原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不定人的罪要来干什么呢？他说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定人的罪，不是要罚人，不是要叫人死亡，乃是要叫人因为他而得救，得永生，得生命。这多么的爱呢？不过很可惜，很可惜。那下面十八节就给我们看见，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人灭亡不是没有机会，人沉沦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不接受神这个爱，不信就是不接受。神给我们爱子，当人不要不接受神给我们这个爱子的时候，人因为犯了罪，结果就因为自己所犯的罪而灭亡，这个是可惜。那为什么人不接受呢？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人不接受不相信，原来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所以就不想那个光来光照。人将来沉沦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圣经在保证，假如你真是行真理的话，你真有真理的话，你一定来亲就这个光。一亲就这个光，就是我们的神，你跟我就会接受他，接受他就会得他所赐的永恒的生命，就是重生。感谢主，因为神这样爱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得永生，可以重生。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瑞光牧师，下一次再见。